不论是在芝加哥区还是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愿主的平安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一起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我们来思想今天神在我们的中间带给我们的信息。所以我们请大家就一起翻到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来一起读一遍哈。好，第一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好，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其实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是蛮特别的圣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哈。因为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耶稣其实连续讲了三个比喻。那这三个比喻都有很类似之处哈。那一个是失羊的比喻，一个是失钱的比喻，一个是失了儿子的比喻。然后这个故事的结构也挺相似的哈，因为讲到说有一个人失了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然后他就非常的着急，满山遍野的去寻找，直到找着了，就非常的欢喜哈，跟亲友邻舍就一同的庆祝。然后第二个比喻讲到一个富人有十块钱，失了一块钱，他也是非常的着急，然后就全家翻箱倒柜的寻找寻找，直到找着了。然后他也是一样非常的欢喜跟亲友邻舍一同的这样子的来庆祝。然后第三个故事呢，讲到有一位父亲，他有两个儿子，失去了一个，他也是非常的着急，然后在那边等啊等啊，一直等到浪子回到家里，然后这个父亲怎么样，也是非常的欢喜，然后呢就在家里面开 party 齁，所以也是请了很多的亲友邻舍来一同的欢喜。耶稣连续讲了三个相当类似的比喻。我们晓得耶稣一定是在这边特别的要强调这三个比喻他所要强调的重点。但是其实弟兄姐妹不难明白耶稣要强调的是什么。我们是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耶稣的那一个迫切，因为他连续讲了三个比喻，要讲同一个要点。那这个要点其实弟兄姐妹都很清楚，就是要耶稣要我们去体会，去明白天父那个急切要看到世上的罪人能够悔改来归向他的那一个心肠，那一个迫切。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天父的那一种喜乐。所以我们其实不难抓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要跟我们讲的那一个中心的信息。但是当我们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应用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侍奉的时候，你发觉到说这里有一个耶稣在比喻里面出现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情节的张力，是我们需要去反思的。什么样子的情节的张力呢？就是在今天我们读的这七节的经文里面，耶稣竟然讲到说要把九十九只羊撇在旷野，去寻找那失去的一只。其实这是一个比喻当中一个特别有张力的一个情节。那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用很多的心思在思想这一个情节的张力里面的信息到底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想把这三个比喻的信息应用到我们的生活，我们不能忽略这个部分。 那这个张力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张力呢？这个张力就是说，当你去思想耶稣这个比喻的时候，你会觉得耶稣在这里讲的东西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一件事情。我不晓得你从常识来判断，你能不能想象有任何一个牧羊人，当他失去一只羊的时候，他会把99只羊都撇在旷野，然后单单去寻找那一只。你会觉得耶稣是一个很没有常识的一个人，因为任何一个牧羊人不会有一个人这样子做的，这是一个最后一定是得不偿失，这是一个太冒险的一件事情的。可是耶稣不仅是说牧羊人会这样做，耶稣甚至怎么说？耶稣说你们中间有谁不会这样子做呢？我觉得我如果当时在场的话，我大概马上就跟耶稣说我就不会这么做了，开玩笑，这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你真的会觉得耶稣在这里讲的东西是骇人听闻的、啊、因为他讲的东西是一个强词夺理的一件事情，没有一个牧羊人会这样做的。所以其实耶稣借着这个情节，耶稣直接的在挑战我们的常识判断，直接的在挑战我们的价值取向，这才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思想的问题。那当然弟兄姐妹，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都不难了解耶稣为什么会讲这三个比喻，那当时的那个处境，那个因由，在第一节跟第二节这个地方就讲到说，当很多的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来听他讲道的时候，当有许多的还没有认识耶稣，还没有认识真理，需要被带领来到神的面前来归向神的人，他们在那边听到，在那里寻求真理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法利赛人跟文士却在旁边私下的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所以你就发现到说，当时的处境就是面对一群需要听闻福音的人，耶稣对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显然跟法利赛人他们所会采取的行动直接的冲突，直接的冲突。对法利赛人来说，耶稣犯了严重的错误，可是对耶稣来说呢，这些法利赛人的心中有极大极大的盲点。什么样的盲点？我们要进入主题了，弟兄姐妹，这一个盲点就是羊群一定要用羊圈来围住，一定要与外面的世界隔开，这种僵硬的思维。羊群一定要跟外面危险的世界来隔开，为什么？因为羊是没有自卫能力的，羊你把它放到外面的世界去，它就必死无疑的。法利赛人的这个思维不是在讲羊而已，法利赛人的这个思维是在讲神的选民，神的选民一定要被一定要跟这个外面的世俗世界隔开来的，因为外面的世俗世界充满了诱惑，充满了危险，充满了试探，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是没有办法胜过试探的。所以就神的儿女就像羊一样，一定必须要把它用一个羊圈把它围住，在那个地方跟世界隔绝开来，才不会被这个世界污染，被这个世界玷污。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持守着一种与世人隔开这样子的方式来生活，你发现到说耶稣直接的冲撞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对不对？他接待罪人，他又同他们吃饭。所以耶稣要法利赛人来反思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羊一定必须要靠着羊圈才能够保护吗？神的羊，神是要他们永远可怜的躲在羊圈里面接受保护吗？还是神根本就是要把他的羊推到旷野的当中去，好像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将99只羊就撇在旷野，这是不是才是神对他的羊，对他的百姓，神真正的那一个心意？把羊就放在旷野的当中，放在所有的这些豺狼，也包括那些失丧的羊，他们所在的地方，让所有的豺狼、失丧的羊、失丧的人 能够直接的看得见这一群蒙神救恩的这一群神的百姓，他们所得到的救恩的真实，他们所得到的救恩的那一个荣耀，这会不会才是神真正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挑战性的观念，直接冲击法利赛人的教会观，也直接冲击今天可能很多基督徒的教会观。到底神要建立的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是一个躲在教会的四面围墙里面的教会吗？是一个与世界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的教会吗？还是一个无墙的教会？一个没有墙的教会，一个深入到社会人群的当中，跟社会的人群密切互动的教会呢？这个无墙的教会这个概念很值得今天我们深深的来思考，弟兄姐妹，特别是当今天你看见这个新冠疫情，神已经使用这个疫情把教会推出教会的四面围墙之外了。今天我们在这个敬拜，在这里敬拜，其实我们是分散在各个不同的角落，神已经把我们推出教会四面围墙之外了。这里面有没有神很深的心意是教会需要来回应的？所以我们要来思想这个无墙的教会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那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无墙的教会是一个很清楚认识到自己那一个祭司身份的教会。祭司的身份，我们仔细想想看，你真的会体会到说，耶稣是要把羊撇在旷野，不是乱讲的，不是没有尝试的。耶稣要把羊撇在旷野，其实真的是刻意的要来凸显出、反映出神对教会的设计。为什么？因为神的羊跟世上的羊有一个在本质上很大很大的区别。没错，都是羊。世上的羊需要牧者来保护，神的羊、神的百姓也需要神来保护，所以都是羊。可是不是都一样，这两种羊有很大的不同。什么地方不同？世上的羊他们永远都是弱者，永远是没有办法自卫，不仅是没有办法自卫，他们没有办法对外在的世界产生任何的影响。可是神的羊却不是这样，神的羊一方面是需要神来保护看顾，但是同时也是神在设立的工人，神所设立的仆人，是神国的战士，是要跟神一同的去进到世界上去抢救灵魂的。所以我们不是只是羊，我们同时必须是战士。哪有战士躲在羊圈里面的？没有这种事情的。所以你就了解到，在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里面都有一个祭司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是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身份，是我们需要体会的。当摩西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一直到西乃山，在那个地方他们要跟神立约的时候，神首先跟摩西说什么？跟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说他们必须要在万民的当中分别出来，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神要跟以色列人立的是一个怎么样约？那个约是要设立以色列人成为在万民当中的一个祭司。而这个观念进入到新约，你看见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也再一次的提到，今天我们教会在神面前也是这样子的身份。彼得告诉我们说，唯有我们是被蒙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有君尊这样子的荣耀的祭司。谁的祭司？世人的祭司。世人的祭司，祭司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在旧约里面你看得很清楚，祭司的责任简单的说，就是人跟神中间的那一个桥梁。祭司神的祝福带到人的当中，将人的归顺，将人的敬拜 带到跟人的献祭带到神的面前，所以祭司将神的祝福带给人，将人的归顺带给神。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耶稣基督将神的恩典跟真理带进到人类的当中。然后耶稣这位大祭司也借着他自己的死跟复活，他把人类带回到天父那里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圣经上说耶稣基督要拯救我们是拯救到底的，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祭司的身份，神也将他赐给了教会，使我们要在万民万族的当中，在所有还不信主的人的中间，我们也成为一个祭司，要把神的祝福带到世人的当中，要把世人也带回来归向神，归向神。所以我们是神的羊，我们不是只是神的羊，我们同时是神所设立的祭司。你就很难想象说，要是有一位祭司永远只留在至圣所都不出来，那他能够做祭司吗？他不能，他不能。如果我们只认识基督徒那一个羊的身份，那你可能就很自然的想说，我们基督徒就是应该躲在教会里面，不要遭受这个世界的污染。可是当你认识到我们那一个祭司的身份的时候，你就知道教会是不能够躲在羊圈里面的，是不能躲在羊圈里面的，一定要走出去。教会本来就应该要走出这个四面的围墙，走进到社会的当中，绝对不能够跟社会隔绝开来。但是很不幸，其实有蛮多的基督徒信主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就会变成说，几乎身边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都没有。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真的就跟世界就隔绝开来了，所有的活动都是教会的活动，所有的朋友都是教会的朋友。我们很自然的觉得说，基督徒好像就是应该这样子的，甚至我们有一些理由，那个理由就是说，我们应该要跟世界分别为圣，我们不要进入到世界那些人群的当中去，在那地方有太多的试探，我们会被绊倒的。当我们进入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比较能够持守圣洁。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你发现不是的，教会还有基督徒越与世界隔绝，你发现到说我们越难持守圣洁。为什么？当我们跟世界隔绝开来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整个生命就失去了我们应该要不断遇到、不断遭遇、不断面对的所有的挑战。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聚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讲爱，我们讲包容，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到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很随便，在外面的时候我们很警醒哦。在公司里面你表现不好，这个可能马上就影响到你的工作了哦。所以在外面都是兢兢业业的，可是来到教会有时候就变得很随便。为什么？因为在这地方随便，外面的人看不到。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跟世界隔绝开来我们就会比较圣洁，不会的。不否认在世界，当我们走到人群的当中去的时候，有很多的试探，有很多的诱惑，绝对没有错的。可是弟兄姐妹，讲真的，我们要在主里面持守圣洁，到底是怎么样才能够持守圣洁？不是靠着与世界隔绝，而是靠着每天在神的面前，在圣灵的面前，让圣灵来光照，让圣灵来对付。每天我们生命赤露敞开的，我们也许跟世界上整个是跟世人是生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就遇到各样的试探，各样的挑战，我们心里面的败坏，心里面的软弱也都凸显出来了。这时候你才知道说，你的生命哪里需要圣灵来对付。我们的生命得以圣洁，是透过圣灵不断的光照，不断的对付， 而得以翻转，而得以成圣。不是借着跟世界隔绝，当教会与世界隔绝的时候，教会就腐败了，教会就软弱了。可是当教会认识到自己祭司的身份，勇敢地走进到社会人群的当中去的时候，你就发现教会就警醒了，教会就开始追求成长了，教会就茁壮了，教会就刚强，就复兴了。所以其实教会要持守圣洁，教会更需要走进到社会人群的当中去。所以耶稣要建立的教会不是一个要被放在羊圈里面的教会，是一个要走进到旷野里面的教会，是一个无墙的教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所设立在万民当中的祭司。我想这是第一个，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身份的时候，你才会开始体会到为什么教会应该是一个无墙的教会。接着第二点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无墙的教会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教会。无墙的教会就是一个会走进到社会人群的各个角落里面去，走进到社会人群的当中，甚至融入到社会人群的当中的一个教会，跟这个社会是整个连接在一起的。你看见耶稣他自己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无墙教会的典范，无墙教会的脚踪，他把它呈现出来给我们看。圣经用很简单的一个描述，就只讲说他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哦，弟兄姐妹，这短短一个描述就足够深刻了，就非常深刻了。这里特别的讲到一群人叫做罪人，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有一群人特别的被称为罪人。那一群人就是一群他们生活在不太道德的一些生活方式里面的人。所以在当时的法利赛人来看，这法利赛人是绝对不跟他们来往的，不仅是不跟他们来往，而且是无法跟他们来往，没有办法跟他们讲话，因为在一起的时候就彼此看不顺眼，法利赛人也看他们看不顺眼，他们看法利赛人也看不顺眼，互相嫌恶。所以不要说打架，不要说互相的攻击，根本就话不投机就半句多。所以法利赛人跟他们是完全隔开来的，中间有一股很强的无形的墙在他们的中间，但是耶稣所活出来的却是一个无墙的教会的脚踪。这个无墙的教会就是耶稣走进到他们的当中，跟他们一起吃饭就是跟他们成为朋友，跟他们一起吃饭就是跟他们建立彼此互相能够接纳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说我们一定要跟他们同流合污才能够建立互相接纳的关系，不要以为说我们跟他建立互相接纳的关系的结果就一定是同流合污，不是的。主耶稣进入到税吏和罪人的当中，主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气氛融洽的不得了，可是在这个当中主耶稣丝毫没有落入罪的任何诱惑里面，因为那里面的关键是爱，而不是同样的那样子的一个生活形态。所以耶稣跟他们互相接纳，耶稣跟他们彼此互相的关系到一个地步，他们跟耶稣可以整个敞开心来，来分享心里面的所有的这些思想体会，他们的难处，他们的挣扎，他们的痛苦，耶稣的亮光都可以在那里毫无拦阻的互相分享。哦，弟兄姐妹，这就是没有墙的教会，是真正融入到人群的当中。所以耶稣不会像法利赛人这样子只在会堂里面出入，耶稣会走出会堂，会走到人群的当中。我想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就是马太，耶稣认识了，在税官遇到了马太，耶稣呼召马太，马太愿意来跟随耶稣。这个马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马太是个税吏，他有很多税吏的朋友，这是绝对毋庸置疑的。 你从圣经里面，你稍微可以感觉到说，马太好像是一个很喜欢交朋友的、很外向的这种性格。好，所以他常常会有很多的税吏朋友，就是会在他们家出出入入的。他的家就是很多的税吏常常在那边聚集的地方。那些税吏都是永远不会走进到会堂里面去的。那些税吏都是当你躲在会堂里面的时候，你永远遇不到的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如果我们常常都一直都是躲在教会四面围墙的当中，我们都是躲在基督徒的圈圈的里面，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你永远也遇不到的。但是耶稣怎么样？耶稣走到马太的家里面去，很多的 party， 很多的吃饭都是在马太的家里面举行的。所以就是在那样子的一个当中，耶稣结交了很多这些税吏跟罪人，跟他们可以敞开心来一起分享生命，一起思想人生。所以才会有第十五章第一节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一句话，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就是从这样子的融入，这样子的连接，会打开一扇极大的一个福音的门，让我们能够把福音带到他们的当中。弟兄姐妹，其实圣经里面这样子的例子相当的多。如果你去注意初代教会当中的耶路撒冷教会，你也会发现到说，耶路撒冷教会在这一个无墙的教会的这个概念上面也有很好的心得可以让我们学习，可以让我们体会哦。如果你有机会去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最后一段经文，讲到耶路撒冷教会他们的教会生活，那个地方我你特别读到一句话，很多弟兄姐妹你们印象一定都很深刻，就是那里讲到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圣殿里。我刚开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说，哇，不得了！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弟兄姐妹是每一天上圣殿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每一天来教会的，所以他们大概跟世界上其他人都不来往了，每天就是往教会跑。今天很多很爱主的弟兄姐妹也是每天往教会跑。拼命每天往教会跑，每天在教会都有聚会，所以到一个地步，教会生活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了。所以我想说，哇，原来耶路撒冷教会就是这样子的教会，那是不是我们的教会也应该这样子？后来我才发现到说，我解经解错了。弟兄姐妹，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实际的情况是，其实耶路撒冷的圣殿是当时所有的犹太人他们常常会去，他们常常会在那里聚集的地方。很多的犹太人都还没有信耶稣，圣殿是他们常常会在那里聚集的地方。所以这一群最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就刻意的，甚至他们是同心合意的刻意跑到圣殿那一个犹太人群众聚集的那个地方，在那一个人群出出入入的公共场所在那里聚会。哦，弟兄姐妹，这才是圣经这一句话所在描述的那个实际的情形。他们刻意的把教会的聚会挪到犹太人在那边人群出出入入的那个聚集的那个地方去聚会。这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今天我们刻意把教会的一些聚会你移到 mall 里面去举行，你把一些小组你带到 coffee shop 里面那里去举行。我们在 coffee shop 里面那个地方，我们彼此的分享，我们一起的祷告，人在那边出出入入的，他们看得非常清楚，诶，这些人在做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他们的教会生活就这样子赤露敞开的呈现在所有犹太人的面前。他们敬拜神的时候的那种喜乐，他们彼此的那种相爱，全部让犹太人看得清清楚楚的。如果他们是彼此相爱，人家看得很清楚；如果他们彼此是不真实的相爱，他彼此是勾心斗角的，犹太人也看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这样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无墙的教会，是个进入到旷野里面的教会。整个教会成为一个透明在整个社群当中的一个教会，所以很多人在那边出出入入的时候，可能会停下来听听他们在讲些什么。有些人停下来了，就会要跟他们辩论一下。可是就是在这样子的跟整个社会人群近距离、高透明度、高接触率这样子的一个接触的当中，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就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跟很多的人来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才再进一步的把他们带到家里面，到家里面来拨饼，在教会在家里面来用饭，更深的来造就他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其实你从这个地方，我相信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出主耶稣想要指出来的这个无墙的教会是一个怎样子的教会。今天新冠疫情，新冠肺炎的病毒，神已经使用这样子的一个病毒把教会推出到四面围墙之外去了。今天我们都变成网上聚会了，神一定有他很深的旨意，要把教会从与社会隔绝的当中来把我们推出去，推到哪里？推进到社会人群里面去。可是弟兄姐妹，我们都被推出教会的四面围墙之外了，可是你有走进到社会人群的当中吗？还是今天我们大家都遵照政府的指示，我们所有人现在都躲在家我们家的四面围墙之内，是不是这样子？然后等到这个疫情结束之后，我们又回来躲在教会的四面围墙之中，是这样子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神岂不是突然的把我们推出这个教会的四面围墙之外了？弟兄姐妹，在这一个疫情的当中，当我们现在走出了教会的四面围墙之外，哦，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太宝贵的一个机会，我们需要来思想，我们需要来把握这个机会，我们就走进到人群里面去。你也许很现在没有办法跟你的朋友同事再到咖啡厅里面去坐去聊天了，可是所有网上联系的管道都仍然是畅通无阻的。今天很多弟兄姐妹都发现到说，新冠疫情使我们很多忙碌的生活都缓和下来了。今天也许你有了很多以前没有的时间，可是你可以借着网络跟你的朋友、跟你过去的同学、跟你的远方的家人可以有更多的联系，这就是在走进到人群的当中去，走进到旷野的当中去，特别的在这当中来寻找，在我们的接触的范围之内有没有生活陷入到困境需要协助的人，有没有心灵落入到苦闷的当中，落入到这个家庭的矛盾的当中，落入到很多实际的生活当中心灵里面的困扰的当中的人，我们借着网络其实没有一个人你没办法 reach 到的。这个在你所能够接触到的范围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打气的人，特别是那些医护的人员。我发现到说其实有不少的教会真的是借着这样子的机会，本来是跟社会相当的隔绝，但是就真的走出去了。有一个教会他特别的教会就开始设立食物银行，然后去弟兄姐妹捐赠食物，然后去送到很多这些生活已经开始有困难的人他们的家里面去了。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愿意跟他们分享这些神赐给我们的这些物质上的祝福，我们就把那个一个纸袋子装着一些食物就放在他们家门口。教会就这样子开始服侍社会里面的人。 我知道我们活水教会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开始在借着一些这个倾听一些透过网路可以让人家向我们倾诉这样子的一个服事，来让许多心灵困苦的人可以在这段时间得到帮助。哦，弟兄姐妹，这是很宝贵的，这就是神在推动着我们再往外面走出去了。我们活水教会支持很多宣教士在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地方，其实很多的宣教工厂也在这个疫情的当中面对到全新的挑战，全新的处境。在那个宣教的合场里面，他们也有很面对到很多疫情中的人，他们需要各样的帮助。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可以透过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把我们的脚步，把我们的脚踪透过他们延伸到他们的宣教合场里面去。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走进到旷野里面去的教会，一个无墙的教会。我们真的是需要来反思我们的教会观，多少年来我们的教会观是法利赛人的教会观还是主耶稣的教会观？多少年来我们在教会里面竭力的侍奉，忠心的侍奉，可是在这所有我们摆上的侍奉的努力的当中，我是一直在建立一个与世界隔绝的一个教会，还是我一直在建立一个走出去改变世界的一个教会？主耶稣用重价把我买赎回来，用了他的整个生命来为我而死，付出那样子的代价把我拯救过来，终究只是让我这一个人一生就是躲在一个羊圈里面，在那个地方这样子耗尽一生，没有任何的祝福。这是主耶稣为我而死他的心意吗？弟兄姐妹，不是的，不是的。主耶稣的救恩就是要带领我们走出去，我们成为一个走出去改变世界的神国战士，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走出去不再有墙壁的无墙的教会，设立在旷野里面的教会。最后第三点，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无墙的教会才是真正能够有份于经历神从神而来那种属天的极大喜乐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有一些教会是你躲在世教会的四面围墙之内，你永远经历不到的。弟兄姐妹，直到我们将教会的四面墙壁全部拆掉，我们走到旷野里面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到有一种也许是过去你真的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喜乐。主耶稣在这三个比喻里面都把这样子的喜乐强调出来，特别是在第十五章的第七节这个地方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在神那里，在神的天使天君那里，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没错，主耶稣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人向神悔改归向神，人的罪得到赦免，这在神的心中是神心里面最大最大的喜乐。可是这个喜乐是大到什么地步呢？主耶稣就告诉你说，是大到神为义人喜乐的99倍以上，超过。因为99个义人的喜乐都不及这一个罪人的悔改。可是这个我们可能还不容易去想象，很难去量化。主耶稣在这里，所以他就在给我们一个另外一个角度的一个描述，非常形象的描述，就是讲说这个天父的喜乐是喜乐到什么地步呢？就好像一个人他把最珍贵的东西竟然找回来的时候，他会跑去跟所有的邻舍讲说，我所失落的这只羊我已经找着了，你跟我欢喜吧。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有一件事情你实在是欢喜快乐到没有办法形容的时候，你碰到每一个人你都会跟他讲这件事情，对不对？没错吧？因为你克制不住那种喜乐，你看到每一个人都要跟他讲，不仅是看到每个人都要跟他讲，你要跑出去每一家每一家去告诉他们说，哎呀，我这件事情我太欢喜了，竟然发生了。神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一个罪人
悔改来归向他的时候，他的欢喜就是像一个人欢喜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控制了，他会跑出去跟所有的人讲说，这只羊我已经找着了，这只羊我已经找着了，每个人他都要去跟他说，然后请他们来跟他一同的欢喜快乐。弟兄姐妹，这是一种你很难想象的喜乐，也许在你的心中，在你的生命当中曾经发生过一两次，你有类似这样子的欢喜到这个地步 maybe、哦、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常有这样子的事情能让你欢喜到那个地步。可是耶稣不只是讲到欢喜的程度，耶稣更进一步的讲到，神不喜欢自己一个人欢喜，神要欢喜，神就要所有大家都来跟他一同欢喜。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独乐乐没有意思啊！神喜欢的乐是众乐乐，是所有人都跟他一同的欢喜，他那种欢喜是每个人都被感染到，都能够体会到，都能够分享到的。可是神能够跟谁众乐乐呢？什么人才能够体会到神的这种喜乐，能够跟他众乐乐呢？哦，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这一群躲在教会四面围墙里面的信徒，如果我们一点都不想走出教会的围墙，我们不想要进入社会的人群，社会人群他们生他们死，我们不想管，你永远没办法体会到神的这种喜乐。神就是把你抓住说，你跟我一起喜乐嘛，你也会跟神说 so what。 什么人才能够分享到神的这种没办法形容的喜乐？只有那些愿意跟他一同走出四面的围墙，走进到旷野里面去，跟神一同的经历旷野的所有这些危险，这些征战，这些困难，跟神一同的竭力去寻找那些羊群，直到找到那些羊群的时候，弟兄姐妹，所有神的那种喜乐都也同样会在你的心里面涌流出来，你会真正知道神的这种喜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喜乐，你会真的知道说这种喜乐是一个多么宝贵的喜乐。在几年前我经历到一次我一生当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件事情，但是后来又遇到了一次很类似的事情，竟然在我的过去这几年的服事当中发生了两次。什么样子的事情呢？就是有一次我到Wisconsin 的一间教会在那个教会给弟兄姐妹做个人布道训练，那他们有二十几位弟兄姐妹就来接受这个个人布道训练。可是呢，我没有想到说在那个个人布道训练的课程里面竟然有一位慕道朋友也混进来了。所以那慕道朋友从早上就进来，就那么一直听课。那我怎么知道有慕道朋友混进来呢？因为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正好坐在我的前面聊啊，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我就问他才知道说他还没信主。所以我就想说糟糕了，这个个人布道训练就是讲基督徒怎么样跟人家来传福音哈，那所以我们的招数从早上开始全部都被他听到了，那我就想说那再过来怎么跟他传福音呢所以我一回想我就发现说难怪，因为其实从早上开始他就不断的会问一些其实有一点搅扰的问题哈，就弟兄姐妹应该不会问的，但是他就是会问一些问题，所以课堂上都是有一点这些状况在出现。可是问题是说他已经来了，你能够赶他走吗？不能嘛，对不对？你不能赶他走啊。所以呢我也只好就接受啦，就让他来啦，那就交在神的手中啦，那下午就继续上课了。当下午我一直讲到怎样领人觉知的时候，那讲到怎么样领人觉知就要讲到什么叫做真实的觉知，那当然那个地方就要特别去说明说真实的觉知就是一个人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也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生命的主。 所以我在那边解释这是一个这样子的觉知才是一个真实的觉知的时候，诶，他又举手了。那我说你有什么问题呢？他说我要接受耶稣做我生命的主。哇，突然间整个课堂大家都跳起来了，都跳起来了，整个课堂传大家都疯了呀。哇，很多人就拍手，很多人跑过去把围住他，一个一个跟他 hug， 跟他握手，跟他拥抱在一起。然后姐妹们不好意思跟他抱了，就互相抱在一起啊。呀，所以我的课堂整个都乱掉了。好，真的整个课堂一下子就变成 party 了。那天这就是我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的第一次。我们全班人一同带着他做觉知祷告。然后当祷告完的时候，弟兄姐妹全部都哭了，全部都哭了，他也哭了，所以大家抱在那边，真的是大概半个钟头我都没办法再恢复上课。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我相信我相信你会同意，人在最喜乐的时候不是笑，是哭，同不同意？你想想看，当你笑的时候你应该是相当的喜乐，可是应该不是你最喜乐的时候。你最喜乐的时候你是哭而不是笑。其实后来我才了解到，那个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在这一位慕道朋友的身上下过很多的功夫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非常的抗拒，他有很多的障碍，他有很多心里面的一些抵挡。弟兄姐妹持续的耐心的一直陪伴他，一直陪伴他，跟他思想，跟他探讨，接纳他在教会里面每次问的问题就是那么样子的搅扰，就是让聚会很难进行。但是多少弟兄姐妹持续的为他祷告，祷告很久，直到这一天，没有一个人想到是在那样子的处境当中，他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生命的主。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有份于神那种没有办法形容的属天的喜乐？只有那些愿意跟神一同的走出羊圈，走进旷野，付出爱的代价，这些人会跟神一同的领受经历神的那种生命的喜乐。其实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延烧了大概差不多四个多月了的时候，我们好像还看不到这个疫情的终点。但是在这个当中，教会需要反思的其实不只是我们刚刚一路走过来我们在思想的这个教会观而已，其实教会同样很需要思想的是，神借着这个疫情，神正在打开一个怎样的一个福音的契机，宣教的契机在我们的面前。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疫情，全球性的一个灾难，所以这一个神在打开的福音的大门也是一个全球性的福音的大门，全球性的一个宣教的契机。我想如果你很仔细的去看的话，我想你应该也已经可以看得出来，神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全球性的疫情，几乎击溃了世人所有心中的各种偶像，包括财力的偶像，财富的偶像，权力的偶像，健康这个偶像，学问这个偶像，人心里面的那个骄傲。借着这个疫情，神把很多很多的坚固营垒都打破了，都打破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灵里头很深的认识到说，神在做什么。在这个疫情接下来，不论疫情是过去还是疫情持续，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全球性超乎你想象的福音的浪潮跟宣教的契机。这个浪潮现在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但是弟兄姐妹，你不能没有准备好，你必须要准备好，你才能够迎接这一个很宝贵的浪潮。走出去，走到旷野，去成就神，就是在这个世代神所要成就的福音传遍万民的那个旨意。躲在我们羊圈里面，我们永远没办法回应这个福音的浪潮。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到过去我们所设立的教会视为的围墙，不是这个有形的围墙而已，更是我们心里面那个无形的围墙，让我们把它拆掉，让我们跟主耶稣，我们的主，我们一同走到旷野去。这才是今天神能够使用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在大水患难的时候，你实在是坐着为王。哦主啊，在平静安逸的世代，主，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更要向你认罪，因为在那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活得浑浑噩噩，不知道你的旨意。主，多少时候我们躲在那安逸的羊圈里面，哦主啊，我们不明白，我们违背你对教会的旨意。哦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主，今天你的手仍然在教会里面掌权，今天你的手仍然在全地掌管。我们就求主你自己亲自的把你自己的儿女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心眼为我们打开来，将我们的心胸整个打开来。哦主，让我们今天走出教会四面的围墙，主，我们永远不再走回教会四面的围墙里面。哦主啊，我们永远是你的教会，是一群是生命紧紧连结的基督的身体。哦主啊，但是让这个身体从今以后不再走回到一个建筑物的里面，乃是走进到社会人群，走进到万民万族的当中，去成就你自己的国度。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